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感谢神这是今年第一次在大家当中我们谢谢孔弟兄上个星期给我们思考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第十到二十五节，我们也许不会讲完但是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们会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一到三章的内容。我们先来把经文读一遍，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到二十五节。如果你在团契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周末都念过一遍了我们再来把神的话重新的再来念一次第十节起来。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担，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施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不记得。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在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拯救那些信的人，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希利尼人，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的位置，在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赐给我们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特别求助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前面当行的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2021年来了，2020年过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你看这个网络上的话他们大家都好高兴把2020年送走了，可是单单一个数字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任何的事情，是不是那 有的话呢就把这个零当着这个病毒把它踢走，一把它当成的是这个什么打针的针这个免疫那个vaccine 但是我们晓得不管怎么样最终也许安全一点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我们人罪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在这个群里头跟凯源跟那个另外CCFC 的 弟兄啊，我们三个人一个群，因为我们一起开车去读经营。我就说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个病毒啊，还有什么人的这个恶毒啊，两个都要面对啊。然后凯源就写说这个恶毒没有 vaccine， 恶毒没有 vaccine。那病毒也许可以啊，但是人的啊罪要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啊，这一次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的啊。那不是只是这一次，我们接下来的几次，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这一件事情。你知道十字架啊，这是我们教会的啊这个屋顶啊，十字架，还有我们啊里面的有十字架啊，这个无论人认不认识基督教啊，他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十字架是教会的一个标志，是不是啊？那教会外面有，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啊教会啊，这些都是我造的，没有版权的啊。那啊，我去过的教会，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啊，上一次回去的时候造的啊。那一个是在 Louisville， 以前在那里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去的那个教会造的，另外一个是加州的教会的十字架，还有一个是在芝加哥那个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十字架啊。那你就发现到处都是啊，十字架的标志啊，就象征了这个基督教。但是不单单是一个标志而已啊，十字架也是我们信息的中心，也是我们信息的中心。我不晓得，也许我们看久了，我们不觉得，可能时不时都要提醒我们自己，你知不知道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死刑？那我也知道，但是时不时我都要提醒我自己啊。它残酷的这个程度远超过中国的什么啊？中国有一个很残酷的死刑是什么？五马分尸啊！那我以前试着小孩子在我小的时候在边想五马分尸是什么滋味，很难想象你被撕裂的那种感觉，你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撕裂的感觉，你十字架的这个残酷要比五马分尸还更残忍。因为什么？五马分尸一撕裂就死了，十字架你要在上面好几天，耶稣半天就死了，因为他承受不了，他之前还被鞭打过，但是普通的人在上面可以承受好几天，也就是说好几天的痛苦。你在上面的每一个呼吸，我相信有些人也听过，每一次的呼吸都是要你要把自己撑起来。你怎么把自己撑起来呢？就是你手上的钉跟脚上的钉啊，所以每一口的呼吸，你就要把你原来钉在手上脚上的伤痕再一次撕裂一遍。所以有些人说很可能呢，你每一口气呼吸了之后你就昏过去了，因为太痛了，然后后来要醒着，因为你没有办法呼吸了，整个人是沉下去的啊，就逼着你又醒过来，又要再呼一次啊，要再吸一口气的时候又痛一次啊，就这样子折磨，不是只有几分钟，不是几个小时，好几天。因为它正好让你痛到某个程度，你又死不得，到最后是你没力气了，不能呼吸了，你就死于没有办法呼吸，不是死于这个疼痛的当中，是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因为你能想象啊，中国的家庭如果说是五马分尸，你到一个中国人的家，在最显眼的地方放了一个五马分尸的标志，你能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吗？但是你会注意到很多基督徒教堂却是把比一个五马分尸更残酷的十字架 挂在家中，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信息的中心，这是刚刚那首歌唱的，这是我们的荣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能够把最丑陋的十字架变成荣耀的记号。十字架会变成荣耀的记号，不是因为它设计得很漂亮，也不是因为它不可恶，它是非常可憎的一件事情，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却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那我越来越深的体会，就是我十字架不单是我们的记号，繁殖的记号，也不应该只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更需要是什么？我们生每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一个记号。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要谈的。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在第十节他就这么说啊，我重新把它翻译了一下，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说同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要分党，乃要彼此相合，在同一样同一个心思及同一个意念上。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说同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不要分党，乃要彼此相合，在同一个心思及同一个意念上。在这里有三个同一，同一个，在原文就是英文就是 the same,It's the same,同一个的话，同一个的心思，同一个的意念。那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说合一嘛，是不是？话是指的是一个表达，在你表达的方式，从你内心里面讲出来的，你心里面说想的，你所表达的啊，是同一样的一个讯息。心思是指到你思想的路线，你这个人怎么想的啊，是同一条路线。你知道先生跟太太想的路线常常不一样，所以同一件事情可以想出两个不同的结果。那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把它变成同一条路线上啊。那有时候可能一生都没有，但是他在这里说心思啊，是讲到思想的这个路线，我们的想法要统一。意念是什么呢？意念这个字呢，也可以指着是一个判断，你对事情的判断，对事情的判断要有同一个判断啊。我问你们啊，同一样的话，同一样的心思，同一样的意念，好不好？好不好？好。我只看到一个点头，其他人？这是 trick question 哈。不一定啊。你知道人类历史当中有一次是同一个话，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造巴别塔的时候，神就说你们不可以同一样的话，就把他口音变乱了，就散开。所以在什么情况之下，同一样的话，同一样的心思，同一样的意念才是好的？在真理的基础下，是不是啊？所以呢，不要当我们讲教会的合一的时候，不要弄错了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啊，我们就合一，不是这样子。我们必须 在真理的基础下，就好像你送小孩子去学校，小孩子去学校学什么，就是学习怎么样有一个同样的话，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是不是？你要学的，如果是你学一加一等于二，你希望回来之后你的小孩都是同样的思想，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因为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下我们必须合一。如果你送两个小孩去学校，一个回来说一加一等于二，另外一个说我不同意，我觉得一加一等于五，那你要怎么样？你就要说服另外一个能够跟真理能够有同样说同样的话，同样的一个思想，数学有同样的一个思路，有同样的一个判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送小孩子去，小孩子去的时候呢，老师在那里就告诉他们说，以后呢，你们每次来看到我就要跪下拜我三次，每一次来都要送礼物。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小孩都同一样的话，同一样的心思，同一样的意念，每一次去的时候都拜你的老师，他的老师，这样子好不好？当然不好，你不是送小孩子去那样子的的学校嘛，你是。所以当我们讲到同一样的话，同一样的心思，同一样的意念，是要在真理的根基上。那在这里不是说我们都讲一样的话，好像今天早上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说同样的话，看到人都说同样的，每一个字眼都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的这种的不能够有自己的这种的表达的方式所以你送你的孩子去，你要在真理的基础上是要合一的但是你并不是要他回来之后讲话的样子表达方式的举动呢，就全部一模一样，这不是你要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同一样的话的时候，并不是说每一个字都一样在这个我们在这里有建筑师Enable 有统一的这个 building code 最近在 BEC 那边泡了好几年对这个东西就非常敏感有同样的 building code 都是统一的，他希望说什么，在 Ann Arbor 盖房子的人都是有同样的一个标准，同样的一个思路，同样的一种的意念，但是呢你造的房子不需要统一一个样子你可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方式，但是里头的这个要求是统一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当保罗在这里告诉人说，我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说一样的话，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一样的什么？这就要看上下文。上文就是上个星期讲的，下文就是以后我们会继续讲的。但是总括来说，有一个同样的话，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当我们教会离开了这一个焦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出问题。哥林多教会离开这个焦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结党纷争。我们先往回看我们一到九节都一样我们今天要回顾一下四到九节。四到九节在讲什么？四到九节他在这里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充足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必坚固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的，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在这里讲到说，第一点，我们要感恩，是不是？上一回也说，为什么要感恩？因为凡事都是什么？耶稣基督所赐给你们的，凡事都是神主耶稣所赐的恩惠，以致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富足，口才、知识全备。当我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话的时候，然后他在这里是讲的说，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给的。所以当我们口中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个感恩的话，我们都是有一样的一个心思，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有一样的一个意念，我们都晓得这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这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当你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当你晓得今天你有的若不是耶稣基督什么都没有，当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容不容易结党？容不容易结党？不容易。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看着教会的人的时候，某某人啊，他在这方面很有才华，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所赐的，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才华。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思念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思路的时候，你容不容易纷争结党？不容易。所以一到九节在那里讲说，我们要晓得感恩啊。然后你再从第五，刚刚啊，第四、第五、第五到第七节的时候，给你看到什么呢？他说：“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在这里他主要要讲的啊，上个星期也讲提了啊，我就稍微提一下，我们的富足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富足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若晓得我们的富足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同样的心思，我们有同样的意念，那会怎么样？你很难会想到说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都是我自己赚来的。那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常常教导我们小孩的，我给了五颗糖果，然后教他说，你把其中三颗分给你的姐姐，她不愿意。她不愿意的时候，你就要告诉她说，你晓不晓得这五颗糖果都是我给你的，我在没给你之前你什么都没有，那你现在有了，你给别，我叫你给别人，给不给？你不给我下次都不给你了。那再怎么样讲啊，小孩子就想不通的，这五颗明明就是我的，我承认是你给我的，但是我不愿意给人家。所以他的这个思路不是同一个心思的，他的判断不是同一个判断的，以致你会发现到说，当我们不是同一个思想啊，不是同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我们很难合一的。啊，每一次讲到说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奉献的时候，你就发现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很难有一个同一个心思。我们什么时候才了解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全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给他的十分之一不过是要表达，神啊，剩下的十分之九都是你的。 所以我给你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十分之一是这样子的啊，我难得赚来的十分之十，十分之一是我因为爱主的关系，我牺牲的关系，我给神的。以致怎么样呢？当我们给了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会骄傲，我们给十分之二的时候，我们就高人一等，我们给了十分之九的时候，我们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大家你们都要听我的，若不是我给十分之九，这个教会还在吗？我们就变成一个骄傲在里头，我们若不晓得感恩，我们若不晓得我们一切的富足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心就不是同一个心，我们的心不同于基督的心，我们的思念也不同于基督的思念，我们的判断更是不同于基督的判断。耶稣基督说，这一切是我们，是我的，当我们想的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把我所给你的一部分拿给我，我们想的是，主，我今天给你这个，你要知道我给你这个，我期待你，因为我牺牲了给你，你就要祝福我。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同一个心思里头，我们在做我们的基督徒。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乃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本来要钉在上面的是我们，本来我们就是什么都不配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有一个十字架一个意念的一个人生，就晓得说，我本来就当死的，现在活着的不应该是我，应该是基督，所以呢，我就应该为基督而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每一个基督徒，你若真信耶稣基督是谁，你就应该这么活的，我们就应该这么去思考的，我们就应该这样的去理财，面对我们的人生。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在扩建需要你奉献，绝对不是，我也不希望因为这个原因我上来讲这个信息，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十字架不能只是教会的一个标志，家里面的一个漂亮的装饰，我们传福音的信息而已。十字架必须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理念，要从十字架那里发出的。当你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人生的观念的时候，你看你所有的都是感恩，都是感恩。你看你所有的富足都是来自基督。那你在第七第八节，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不是其他的，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是要救赎我们，以致我们将来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无可指责。神要把我们生命塑造成一个地步，要坚固我们到一个地步，将来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生命在神面前，这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没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当我们不了解十字架是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只认为说耶稣死让我以后进天堂，那我进天堂的这个门票拿到了，那现在我就可以享受我今生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想法。基督徒 当我们不是同一个心思，当我们不是不同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同一个意念的时候，我们这一生我们是各自为各自的人生目标而活。最后在第九节他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的，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英文的话你看的话，他是招我们进入到什么，进入到与耶稣基督一同团契。团契这个字大家不熟悉，我们教会里面用团契这个字，意思是说相交，也就是说彼此的有生命的连接，有互动，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一同得分。和本怎么翻的，他招我们是要进入，他招我们是要进入，这是一个目的，进入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团契。所以来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什么呢？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我们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的富足是从他而来的，我们的盼望也是在他那里，我们今天能够有的这个团契也是在基督里面的。我以这一个这一位的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劝你们。保罗在这里没有命令他们，保罗在这里是劝你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神没有拿着十字架来敲你的头，我为你而死啊，凯源，你最好听话啊，不是，他乃是说我劝你，要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同一的话，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必须要你从内心里面自己发出的。愿不愿意？这一次呢，我很感激教会啊，让我去读经营啊。八月份我去了一次，这一次又去了一次。那我在读经营的时候，你就碰到各地方来的啊，基督徒。在疫情当中，你们马上想说这安不安全啊？这个先不管这个啊。你在门徒。这个门徒训练也好，在读经里面读经营更是要紧啊，因为大家都是做了功课来的。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一坐下来，大家有不同的背景，大家在每个地方碰到的这个问题都不一样啊，教会的问题也都不一样。如果你要问问题说某一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话，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是坐在那里的人都有同样的话，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因为他们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来的。他们的判断也许不一样，但是如果他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发现这都是基督耶稣的意思的话，他们都愿意去做。这是同一个心思，同样的话，同样的意念。那我感谢神啊，让我这个机会，教会也让我能够去。我去做什么呢？早上在那边切菜啊，最感动的是切洋葱的时候啊，切了一大桶，然后我放在这个我的 moment 上面，然后有一些人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说你做什么菜需要切那么多的洋葱啊？我没有回答他啊，但是就一桶一桶啊，这个 cabbage。那晚上的时候就读大家的报告，在我的包包里面一叠啊，这样子读大家的报告。下午的时候他们报告的时候，我就做这个啊，启示录里面有白马黑马，我做黑脸的啊，黑脸的我就问问题考大家啊，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告诉他们说，我早上切菜，晚上切他们报告，然后 下午的时候我就接他们。那这就是我在那边帮忙做的事情。那但是呢弟兄姐妹在那里呢，大家为了神的话我们都一起来思考。被我这个问的答不出来的时候也没办法，但是他们还是为了神的话愿意在那里去读。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在那里的人都有同一个意念，因为他们都有同一位主，他们都晓得他们是为同一位主。那我认识另外一个教会不是我去过的教会，但是因为我认识的人在那里，所以我就大概知道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有一个老牧师，这老牧师以前是个宣教士，后来在那个教会服侍很多年不晓得那我不记得那个教会是不是那个老牧师建立起来的那老牧师在那个教会里面很多年，大家对他非常的尊重。有时候你听他的会友讲话的话，他说你知道这个老牧师厕所肮脏了脏了他自己跑去洗，也没人知道的，也没人去理的时候他就自己去洗的，就到这一个地步，大家对他非常的尊敬。后来老牧师年纪也大了， 也差不多要退休了他就半退休的状态之下，他还在教会里头继续帮忙，然后就帮他们找了另外一个牧师来。所以有一个牧师，然后加上这个半退休的老牧师在那里，然后整个教会看起来很火热很热心，非常的我看了我都羡慕那弟兄姐妹也都非常的合一。那老牧师毕竟年纪大了，后来就过世了。过世了之后教会的问题就出来了，一一的冒出来，然后你就发现到有些人其实服侍了好多年，心里面是有苦闷的。他们的指示是终身职的你做一做指示就要一直做到底的中间让你休息一年，每几年可以休息一年不像我们这里是做了四年之后退下来，以后再看看要不要做他们是终身的也就是老牧师过世了之后呢，很多终身的一个一个，虽然说终身的也就退下来不做了，很可惜是不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两方面你可以看。一个就是他们的焦点放错了，放在牧师的身上，放在牧师的身上，牧师过去了，他们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原来是很好的教会，很热心的教会，里面有任何的争执也都因为这个老牧师而忍气吞声，也就彼此和睦。但是老牧师过去了，问题又重新出现了，没有解决。这是从一个焦点来看。你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是什么呢？如果那位牧师是基督的话，我们不就是要需要这样子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吗？我们有许多许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都因为基督，你看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要比那个老牧师洗厕所还来的不晓得可贵到多少倍。他们可以为老牧师洗厕所而平时的时候服侍忍气吞声的，还是大家和睦的去服侍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能不能彼此包容呢？我们能不能彼此合一的服侍下去呢？所以你从这个教会，你从两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可惜他们不能把老牧师提得那么高， 然后牧师过去了，问题就出现。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就说老牧师都能够配得这么大的尊敬，我们对我们的主尊敬又有多少？我们有一位长久活着的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基督，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他的教会？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他的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有再大的冤声，我们也就看在他爱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份上，我们仍然合一的服侍呢。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教会唯一不能容忍的，不能容忍就是有人去指责这个老牧师。在我们教会唯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把基督的真理扭曲了。所以我们的合一是在基督和他的真理之下，但是若有人要把他的真理扭曲了，我们不能在这前提之下合一。在教会里头，在第十节他就在那里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中间不可分党，要一样的心思，要一样的意念，要彼此相合。十字架是我们教会这个建筑物的标志，也是我们福音的内容，更是需要是我们服侍记号，必须是我们教会生活的记号，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需要活出来的一个记号。我们在这个十字架之下，我们来过我们教会的生活。十一节在那里是你从一到九节，甚至第十节，每一节都有耶稣基督这个字。第十一节是唯一第一节没有提到基督的。十一节他就说，哥来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有什么纷争呢？十二节说，我的意思是，你们个人说我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还有一个更属灵的，我是属基督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分？很多的猜测，我相信查经班里头团契里面也有讨论各种各样可能不同的原因，但是这些都是猜测但是有人就看中了这一点他在这后面有一个 hint 就是在第十节十七节那里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原并不用智慧的言语，智慧。然后你在后面十八节一直到第二章那里都在讲智慧的当中，你就会发现到说，教会的人们看重智慧这个事情，不管是手的智慧圣经讲到智慧的话，手的很巧啦，或者嘴巴很会讲啦，或者很会做事啊，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智慧就是看到人的特长、人的专长、人的这个强这个强点所以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甚至还有说我是属基督的如果你说我们都是属基督的，这没有问题。但是让你讲我是属基督的，就表示说你们这些属保罗的，保罗不够基督厉害所以你也讲我属基督的是没错，但是他们讲的心态里头乃是说，我都比你们属灵。保罗我看不上，亚波罗我看不上，基法我看不上，只有基督我看得上这样子讲也对了也挺属灵的了但是背后的这个心态是一个问题。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你们竟把基督分裂了。这是基督的身体，若不是因为有人因为真理的缘故 因为有人已经先离弃了基督的缘故，我们岂能把它分开呢？我们岂能把它分开呢？这个问题，我们真的需要，这句话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留在教会里面，不要轻易的离开，除非你搬家。这也是我在教会里面至少40多年，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比我在教会里面还更久的，我相信有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从小就去教堂的啊。40多年以来啊，我看的教会的问题大大小小的看的很多，经历的也不少，那种可怕的阴险的也经历过。教会里面有阴险的，也有可怕的，不是没有。也，但是大部分都是因为血气的关系，大家放纵情欲的关系，在那里吵闹、贪心、贪婪的缘故，要在那边夺权。但是在那样的前提之下，我学习的一个就是，我也不能轻易的把这个教会分开，除非有人离开真理，不能轻易的把它分开。基督不是分开的，哥林多教会问题多的不得了，乱的不得了，但是基督在那里的身体也不能分开。13节他就继续讲到，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的吗？然后后面就开始讲到受洗的问题。那就说我感谢神啊，除了这个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为你们一个人施洗啊，免得有人说我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的。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不 记不清。耶稣基督差遣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18节以后我们下个星期会继续讲。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当我们没有按着十字架的真理而活的时候，十字架的道理在这里保罗说就落了空。当我们只是用一个智慧的言语来讲来强调的时候，十字架的道理就落了空。我最后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思考。我们本来这个团契有后面有分组说跟我们的生活什么关系，后面还要叫大家回去思考，就是到底跟我生活什么关系。当我们讲到罪，我这几个星期要举不同的例子要大家思考。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一个是十字架的道理，一个是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会怎么说？大家都犯了罪，你为了说服一个福音朋友说要他承认他有罪的话，老师说了，不是只有你犯罪了，大家都犯了罪，所以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也不是唯一的罪人大家都犯了罪，这是智慧的方式。因为有人以前学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这样子跟我讲 这也没错了啊。但是我发现当人用自己的智慧去传这种的福音的时候，发现什么？我最近前一阵子的时候问一个人说，你为什么受洗？他说，你晓不晓得罪的问题？他就马上跟我说，罪的问题我一直以来都没问题，反正大家都犯了罪。这让我非常的不安。什么叫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晓不晓得你罪有多可恶？你罪的问题不能只是说反正大家天下乌鸦一样黑，我承认我的罪，因为别人也是一样犯罪，好像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我只是很多黑点里头的其中一点而已。这是我担心的。十字架的道理不能用人的智慧去来解释，然后说服人说，好，我也承认，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承认不是我唯一的一个问题。这样子的来信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人永远不会了解他自己的罪有多可恶，他的罪到底有多重。的确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在受洗班的时候跟他们说，我不要你们只是觉得说人人都犯了罪，我要你们亲自晓得你们的罪，个人的罪有多可恶，有多污秽。因为你的罪，你得罪了神，你冒犯了神的这个圣洁，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我们今年也有读经吗？读经，今年的这个每一教会读经，我们今年是从耶利米书开始读的。我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在 Moment 上面也都有 post。你读耶利米书的话，你会发现什么？是非常沮丧的事情。因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犯罪是不带羞耻的，甚至你可以隐隐约约从里面看见说，他们犯了罪之后遭到神责罚之后，他们还那边求神说，你来救我。求神来救他们的同时，他们又在那里放纵他们的私欲，他们不把罪当一回事，他们对罪没有一个羞愧的心。十字架的道理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把我们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这是我们罪的一个可恶的地方，这是我们最可耻的地方。你必须了解这一点，你才会想到，你才会明白罗马书第五章那里为什么保罗会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说反正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到饶恕，我就可以犯罪的话，这是断乎不可。你怎么能够这么想？你会这么想，就是你完全不了解到底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不要说你相信十字架的基督，如果你对罪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不要说你相信十字架的基督，因为你根本就不信。你只是用这个道理当着你放纵情欲犯罪的一个机会。基督徒，我们对罪的问题要慎重。我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但是如果你不要用智慧的言语把它讲过去。 我们主是为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的，我们是为什么，我们是怎么为主而活的。我越来越觉得，当我们很轻易的把罪的问题描述写过去的时候，描述过去的话，我真的会怀疑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基督的道理之下的基督徒，我们是真的多去思考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以后我们会谈的这位十字架的基督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改变，他就是耶稣啊，神的大能。我们下一回会讲他甚至是我们成圣的一条道路。我们可以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方法来解决你婚姻的问题，解决你儿女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认识这位为你死在十字架的基督，你了解十字架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可以保证我们对每一个人的心态都发自这个十字架的爱的时候，你所有的人的问题至少你的心态是正确的。如果两个夫妻都是从十字架的焦点出发的话，这个婚姻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婚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只有一方是从十字架发出的爱的话，那一方也能够因着基督的缘故持久，持久。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一月份的时候更多来思想，我们所传的是十字架，这十字架到底是什么？不是只是教会的标志，不是只是传福音的内容，也必须是我们每一天思考活出来的生命。这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人际关系及我们人生整个人生的方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更是把他钉在十字架，在这个十字架的救赎里面，你赐给我们的丰盛是我们无法想象。你说你将一切的丰盛放在你爱子里头，要叫我们在凡在基督里的将要得到那一切的丰盛。这丰盛将要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当我们出问题的时候，保罗把哥林多教会，当哥林多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他把他们带回到你十字架的道理。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回到十字架脚前，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袒露在你面前，教导我们明白主你十字架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赐给我们那一个超乎人想象，你那一个大能与大力，在我们内心里头，成为我们往前走的动力。也帮助我们在这一周我们一起思考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来去思想，主你已经给我们的是充充足足的，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一切的问题。主，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不需要在基督以外去寻找我们心灵所需要的，我们乃是在十字架里头，你就已经有那丰盛的生命 等着我们去经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